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基督里的祷告，哥罗西书1章1到14节。然后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讲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一共有9讲，求神来带领我们。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总是将美好的恩典赐给我们。是的，主啊，是你在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就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前面走，而是你在我们的前面在引领我们，这点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不断的归正我们的思想，归正我们的行为，让我们能够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们的主耶稣，这些都是你奇妙的恩典。所以主啊，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祈求你继续的引领我们。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哥罗西书，就求你亲自的带领，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经文当中能够有所得着，加添我们奔走前面道路的力量。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祷告需要方法，这是肯定的哈。很多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很怕祷告，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哎呀，你看别人这个祷告的时候能说那么多，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有很多关于祷告的书。其中你看我手里拿这本就是我最喜欢的一本祷告的书，这是17世纪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牧者亨利马太写的，他是教我们怎么样祷告。但是我今天要讲两个关于祷告的更重要的话题我们知道有祷告的方法，但是我们知不知道祷告有它的基础和它的目的呢？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当然祷告的目的我们可以知道，就是祈求我们要的东西，对吧？就是把我们要的东西告诉神。但祷告有基础吗？祷告有什么基础啊？神学基础生活基础，还是什么灵命基础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呢，要告诉我们祷告不仅需要基础，而且这个基础很重要非常重要，否则我们的祷告就不正确其实你以为你知道祷告的目的，其实这段经文也要告诉你，可能你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祷告的基础和祷告的目的这两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非常重要的两个要素。还记得我们以前曾经讲过腓立比书1章3到11节，那个题目叫做劳牧式的祷告那个主要是讲的祷告的方法。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哥罗西书1章3到14节是让我们明白祷告的基础和目的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只有我们认识了祷告的基础和目的，我们才能真正的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好，现在就请大家来聆听神的话语，我来朗读哥罗西书1章1到14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了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从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悦纳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感谢主的话。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一个正确的祷告是在基督里的祷告啊，一个正确的祷告是在基督里的祷告。具体来说啊，是基于纯正的福音而感恩，为了完全的救恩而祈求啊，基于纯正的福音而感恩，为了完全的救恩而祈求。哥罗西书可以被称为一卷叫做在基督里的书信啊。一章一到二节，一上来保罗是这样说，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所以这封信是基督的使徒写给基督里又圣洁又忠心的弟兄啊。这个书信的作者和读者都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封信的内容啊，这封信内容肯定是在讲基督里的事啊，所以可以把这封信称为叫基督里的书信啊。但是这个问安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地方是，在这封信的问安语当中，竟然没有提到基督。我们来看一章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如果我们把十三封保罗书信的问安语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你会发现除了这封信跟帖撒罗尼迦前书，其他十一封信里面这个问安语都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里没有主耶稣基督。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节把教会称为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可能是因为不要重复的原因，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问安语只是很简单的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连父神都没有提哈。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说，哥罗西书是唯一一封保罗刻意不在问安语当中提到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书信哈。那就引起了我们一个猜测，说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问安语当中只有父神没有基督呢？莫非哥罗西人跟基督发生了什么不愉快吗？好，这个特殊现象不仅让我们要不仅让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保罗当时写哥罗西书的这个背景。那么圣经学者通过仔细的研究发现，哥罗西教会当时存在的严重的问题，其实就是跟基督发生的问题。他们否认基督的神性以及基督的救赎工作的完全性他们可能是受了某种错误的思想的影响导致了就是他们的这个信仰当中掺杂了希腊哲学和犹太教的一些元素，还有一些当地的这个风俗也混进了他们的这个信仰。比如说这个经文里面有提到比如说保罗在二章八节他是这样说，他说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这里中文和合本翻译成理学，其实在原文当中是哲学philosophy 所以新译本，你看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我给大家读一下，有人不照着基督而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借着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你们掳去。所以当时哥罗西教会一定是受了一些外邦的希腊哲学的影响。 又比如，保罗在二章一十一节，他提到的一件事叫做割礼啊，这个我们讲加拉太书的时候就很清楚。又在二章十六节提到说，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然后二章二十节又提到哥罗西人当中有人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这分明就是在讲犹太教的一些规条，对吧？所以当时哥罗西教会也受了犹太教的一些传统、一些规条的影响啊。那么最后，他们也受了当地风俗的影响。我们可以在二章十八节看到保罗提到他们身边有一些叫做敬拜天使的人啊。敬拜天使是当时当地的这个风俗啊。敬拜天使不是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哈，我们只敬拜神，不敬拜任何的受造物，天使也是受造物。敬拜天使是当时哥罗西的一些外邦风俗啊。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二章十五节强调说，基督是超越并且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我们知道执政的掌权的以前讲过，就是其实就讲的是空中的这些邪灵，或者是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天使啊，邪灵是堕落的天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哥罗西教会当时存在了严重的问题，他们否认基督的神性，他们除了敬拜神之外，敬拜基督之外，还敬拜天使。他们也否认了基督救赎的工作的完全性，以至于他们的思想里面有希腊哲学他们的行为当中掺杂了犹太人的规条啊。那这些好像就可以来补足基督的救恩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写哥罗西书的背景。所以保罗希望写这封信呢，让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可以回到纯正的基督的信仰，是不是他希望他们能够回到纯正的信仰。他要告诉哥罗西教会，唯有基督才是他们敬拜的对象，唯有基督的救赎才是他们真正的生活的基础。基督的救赎的工作是完全的，根本不需要世俗的哲学和或者犹太教的规条来补足哈。所以我们接下来九讲哥罗西书其实都是有这个背景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哥罗西书非常独特的一个背景。那么今天这种信仰掺杂的现象是否存在呢？仍然存在。所以哥罗西书对今天的教会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说罗马天主教到现在还在拜圣母玛利亚向圣徒祷告，是不是就像当时敬拜天使一样？而且他们也非常注重天使在救恩中的地位啊。那么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圣经辅导和世俗心理学掺杂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整合性的。圣经辅导里面掺杂了世俗心理学，还有就是教会的治理呢，掺杂的世俗管理学这些都好像在说神的话不全备，神的话不管用，不足够，需要世俗的学问、世俗的言论、世俗的小学来补足基督的救恩但是我们知道，神要的是我们纯正的信仰，而不是掺杂的信仰神要的是我们高举基督，唯独基督。为什么？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讲到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掺杂的信仰就是对基督的否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应该常常的反省，我们有没有掺杂的信仰，我们是不是有否认基督的行为或者思想呢我们除了敬拜基督、敬拜神，有没有拜偶像有没有把一些东西看得比基督更重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好，那么上面提到了一下整个的哥罗西书的背景 哥罗西书其实我觉得是就是神用哥罗借用哥罗西教会的问题和保罗给他们的劝勉，来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要摒弃一切掺杂的世俗思想和行为规范，过一个唯独基督、高举基督的基督徒生活。啊，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整个哥罗西书的这个主题以后，我们接下来对整卷书就非常的看得非常明白了，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哈，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看明白这个保罗的祷告，他到底是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构哈？我们知道这个哥罗西书里这个里面保罗的祷告结构是有一点特殊的啊。我们知道保罗写信有一个习惯啊，就是在书信的开头问安之后呢，就为收信的这个教会来祷告。啊，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在腓立比书里面曾经讲过保罗的祷告的三个特征啊，祷告表达感恩，祷告为了祈求啊，然后祷告是出于思念，对吧？所以祷告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分成两部分哈，第一个感恩，第二个祈求啊，为过去神所赐的恩典感恩，为将来神要赐的恩典祈求。啊，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啊，所以哥罗西书也不例外哈。我们可以看到哥罗西书的祷告也分成两部分，第三节讲到了感谢神、感恩，啊，第九节讲到了祈求，对不对？所以3到5节讲的是感恩，9到11节啊，其实讲的是祈求啊，9到12节吧，啊，9到11节，12节上半部分哈，啊。但我们发现保罗的给哥罗西人的祷告啊，前面提到说很特别，特别在哪里呢？我们发现第3到5节感恩讲完以后，保罗插入了这个第6到8节。第六到八节讲什么呢？第6到8节是保罗对什么是纯正福音的一个解释。什么是福音？他说这福音是什么什么什么，对吧？然后，我们也看到，在第9到第12节上半段，啊，保罗，讲了他的祈求以后呢，第12节到第14节，保罗又对救恩做了一个解释。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祷告中要加入这些解释呢？这些对福音啊、救恩的解释呢？我刚才说的，当我们了解保罗的写作背景，就不难理解哈。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保罗在为哥罗西人祷告的时候，他心里呀，仍然想着要去提醒他们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你们知道吗？什么是纯正的福音？什么是完全的救恩？因为他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不纯正的福音，因为对救恩的完全性的不了解，就被世俗掳去了啊，这就是哥罗西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道理啊。我们透过保罗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说，感恩的基础是纯正的福音，祈求的目的是完全的救恩，是认识完全的救恩。好，我们接下来就按照这两部分一一来分解啊神的话语。首先，我们来看感恩的基础是纯正的福音啊，第3到8节。3到4节，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啊。”保罗思念哥罗西人啊，常常为他们祷告，而且保罗在祷告当中呢，还感谢天父，感谢天父什么呢？保罗说：“因为他听见他们在基督里的什么呢？信心，还有向众圣徒的爱心啊，所以哥罗西人是信耶稣的人，哥罗西人是彼此相爱的人，对吧？是这样解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不是为哥罗西人的物质生活祷告啊，不是为他们的身体健康祷告，不是为他们的工作事业祷告，不是为他们的孩子教育祷告，而是为他们是否活出信心和爱心祷告。我们要知道，这就是神最关心我们的事情哈。那么哥罗西人的信心和爱心从哪里来呢？啊，保罗赞扬他们的盼望啊，保罗说他们的信心和爱心是 为那给他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啊，存在天上的盼望指的就是盼望天上永恒的产业，而不是着眼于地上短暂的财富，对吧？啊，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现在仍然把眼目放在今生地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灵命不能成长啊。啊，只有存在天上的盼望，才能触发真正的信心和实际的爱心啊。只有把眼目放在天上的永恒的产业，灵命才能成长起来啊。所以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三样很熟悉的基督徒的品质：信、爱，还有什么望啊？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信、望、爱是基督徒最根本的品质啊。我们在基督徒人生观的课程中，曾经描绘过基督徒的一生，就好像是一列信、望、爱的火车啊，开往天国。火车头就是盼望啊，那个引导着整个火车往天国直奔。如果火车头歪了，你的盼望歪了，那火车就不是开到天堂去，不知道开到哪里去。火车尾有一个机车，这个机车就是信心啊，驱动着整个火车啊，去涉足那从未涉足的地区。信心嘛，不是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涉足从未涉足的地区。火车的中间一大段就是我们的爱啊，纵向的就是爱神啊，从神而来的爱，横向就是爱人如己啊。神从天上赐给这个火车力量，就是他的爱，经过信心的转化，就成了火车自身的动力啊，然后直奔天国啊，这叫信望爱的人生啊。所以保罗为哥罗西人的信望爱人生而感谢神啊，为他的信望爱的人生而感谢神啊。你走啊走。我把我们家的卧室给占了，所以小米走不出去，他刚才走出去，对不起啊，打断。啊，保罗因为听见哥罗西人的信望爱人生，就感谢神啊。他知道他的教导没有白费，他知道圣灵在引导他们，圣灵的工作是大有成效啊。所以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啊，哥罗西教会仿佛看到哥罗西教会就像一盏明灯，把基督的真光照亮小亚细亚大地啊。但是这时候却有一丝忧虑浮现在保罗的心头，因为他同样听见哥罗西教会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啊。所以这位拥有着为父心肠的使徒，就不仅要切切的叮嘱他自己属灵的孩子啊。我们来看一章第五节啊，保罗讲完了盼望以后呢，他马上就讲到说，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听见的啊。请注意保罗怎么来描述福音呢？他说叫做福音真理的道啊，福音是真理啊，福音是神的道，所以福音必须纯正。我们知道有很多人领受福音的时候，福音他们心里的福音是不纯正的。保罗想要说的是，哥罗西人啊，别忘了你们今天能有这样美好的信望爱的人生，是因为你们一开始听到的是福音纯正的道，是纯正的福音。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你们的信仰不再像以前那样纯正的话，你们会失去不再有着信望爱的人生啊。那么什么是纯正的福音呢？为了更进一步的提醒哥罗西人，保罗继续说啊，我们来看一章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在这节经文里面，保罗把什么是福音讲得很清楚啊，大概有三点。第一点，纯正的福音是普天下的福音啊， 这个福音不仅传到哥罗西啊，不仅传到某个地方，而是传到普天下。所以，如果有一家教会所传讲的福音跟普天下大公教会、大多数教会的福音不同，你就要小心了啊，很有可能是异端。第二个，纯正的福音会让人结出果子啊，结出信望爱的人生。如果你听了福音却没有结出果子，一直在软弱当中，一直软弱，一直软弱，几十年都那么软弱，那你这个福音大概是有问题的。好，第三个，保罗提醒哥罗西人说，他们生活中的一切恩典都要需要按着福音来解释，纯正的福音来解释，是不是啊？啊，他说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哈、啊，真知道神恩惠在原文当中，我查了一下，是照着真理认识神的恩典。啊，照着真理认识神的恩典，所以认识神的恩典是照着福音真理来认识的啊。我们有的时候在做见证的时候啊，经常说：“哎呀，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我又蒙了神的恩典啊，明天又蒙了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很多啊。”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的见证，不见得是真的是神的恩典，而是我们运气比较好，或者是一个自然现象，又或者是受了魔鬼撒旦的迷惑哈。可以这样说，只有合乎圣经原则的恩典才是从神而来的啊！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的见证个人的经历要合乎圣经神的话语。好，保罗在一章六节中讲了纯正福音的三个特征，但是他还没有罢休哈，因为纯正福音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纯正福音是由神的忠心仆人来传讲的。我们来看一章七到八节，保罗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指示，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哥罗西教会是一个名叫以巴弗的传道人，一个弟兄啊建立的。以巴弗大概这个背景是他在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传道3年的时候，以巴弗应该在以弗所接受福音，然后把这个福音就带回哥罗西他的家乡。啊，那么以巴弗建立的教会呢，仍然跟保罗有一个密切的来往啊，常常去探望保罗，所以保罗对他很了解，很信任啊。保罗是希望哥罗西人呢，不要随随便便听别人讲道，而是啊听从以巴弗的教导啊。因为纯正的福音是由神的忠心的仆人来传讲的啊，既然以巴弗把这个福音带到了哥罗西啊，就已经证明了他是神所使用的这个仆人，他建立了教会啊，就证明了神使用他啊。所以不要随随便便的啊，在外面去听啊别的所谓的传道人啊讲福音，因为很有可能是异端。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保罗的话语是非常迫切的？他迫切的要告诉哥罗西人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这个感恩的基础是纯正的福音啊。保罗感恩信望爱的人生，但是这个信望爱的人生，感恩的这个内容，跟纯正的福音是脱不了干系的哈。如果没有纯正的福音，哪里来信望爱的人生呢？啊，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福音是纯正的呢？啊，刚才那段经文里面说，纯正的福音应该是普天下的福音，能结出信望爱果子的福音，能够让我们认识神恩典的福音，是由神的忠心仆人所传讲的福音。啊，除此以外，就不要再轻信别的福音了。这个大概是这段经文的这个内容。但是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周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感恩啊。我们看到了保罗的感恩，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感恩哈，我们周围是怎样的感恩啊。可以说很多的感恩是与保罗对信望爱的感恩相反的感恩。我们常常听到，我举两个例子啊，我们常常听到，为远离苦难而感恩，对不对？某某人从苦难当中， 啊，从前很苦啊，现在终于走出来，好感恩啊，我们远离苦难了啊。其实这样的感恩，并不见得是正确的哈，因为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脱离苦难的时候，其实他也慢慢的啊，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单单的依靠信心来生活了，对吧？啊，脱离了苦难嘛，苦难当中特别熬炼人的信心啊。所以我们的感恩，其实不是为脱离苦难而感恩，而是在苦难中为苦难而感恩，因为神借着苦难给到我们一个操练信心的机会，啊，让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靠着信心度过每一天。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苦难好不好？啊，苦难如果大家说不好，那你信心就得不到操练。如果你说苦难好啊，啊，那你为什么要去为走出苦难而感恩呢？啊，我们一生背十字架不好吗？啊，所以我们要为像保罗一样为信心而感恩，啊，不是为脱离苦难而感恩。好，第二个例子啊，我们经常为地上的获得而感恩，对吧？某某人得到了神的帮助，就在家庭事业上非常成功啊，但其实这样的感恩，我觉得也不是很合乎神的心意啊。当然我在这边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可以为这些事情感恩，因为我们要凡事谢恩嘛啊，脱离苦难也是需要感谢神，因为这也是神的美好的恩典啊。在地上获得成功，在地上有收获。地上的事上有收获，也是要感恩，因为神也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为日用饮食而感恩。但是，单单为地上的获得感恩够吗？完全不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应该为我们失去而感恩。为什么？保罗为爱哥罗西人的爱心而感恩，爱就是付出，爱就是全然的付出，不计代价的付出啊。所以，当我们失去的时候，当我们付出的时候，我们岂不是更需要感恩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不经意当中，我们的感恩错了，哈哈，感谢神感错了。我们应该为我们的信心成长，为我们的爱心而感恩，而不是一味的为我们脱离苦难。啊，进入地上的太平，啊，获得地上的成功，获得地上的收获而感恩，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们，请你反思一下哈，就是你平时祷告当中感恩的事项通常是什么？是为了脱离苦难而感恩吗？是为了物质上的、地上的收获而感恩吗？啊，是为了地上的事而感恩吗？还是为苦难？为付出，为你的信心和爱心，或者为天上的事而感恩呢？其实你的感恩事项很反映你的信仰，啊，所以你要想一想，嗯，我的福音，我对福音的理解纯正吗？好，保罗为哥罗西人的过去感恩啊，感恩之后他做了什么事？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感恩之后，他现在为他们的将来祈求。如果说他为哥罗西人的感恩的基础是那纯正的福音，那么他祈求的目的，啊，则是让哥罗西人认识基督的完全的救恩。好，我们在1章第9到第11节，就是接下来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四项祈求事项啊，这四项祈求事项。都让我们看见啊，他希望哥罗西人能够认识，基督的完整的救恩。好，我们一点点来看。第一项啊，保罗希望他们明白福音真理啊。保罗为哥罗西人明白福音真理而祈求，1章9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啊，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没有因为哥罗西人有信望爱的人生就满足，相反，他听到以巴弗啊跟他报告了哥罗西教会存在的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不住的祈求 哎呀，他很担心哈，保罗很急切，因为他担心这个哥罗西教会一会儿敬拜天使啊，一会儿希腊哲学啊，一会儿又服从犹太人的规条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信仰上就走偏了哈，所以他心里很着急。那怎么办？信仰上走偏怎么办？第一件事，让他们明白、认识真理啊。所以他说：“哎呀，真的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哈，这些都是跟真理相关的词，所以纠正错谬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对真理的认识，或者说在思想上要归正。好，这是第一项。第二项，保罗为哥罗西人活出福音真理而祈求。我们来看1章10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单单的知道真理还不够，还需要行出来啊！所以保罗继续的祷告，希望哥罗西人在行为上归正。前面讲了思想上归正，这里讲了行为上归正啊。首先，行为上要对得起主哈。我觉得哥罗西人是对不起主哈，敬拜天使当然是对不起主了啊。我们应该敬拜的是独一的主，对吧？其次啊，凡事上蒙他的喜悦。这个每天如果都用希腊哲学这些世俗的小学的生活去思考问题啊，去过日子，当然不蒙主的喜悦了啊。基督徒应该照神的话语来生活，不是吗？最后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啊，这里讲到行为。所以如果你总是去服从那些不可尝、不可拿、不可摸，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做啊，这些犹太的规条的话。你觉得这样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吗？不能啊，所以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不要再敬拜天使了啊！凡事蒙他的喜悦，不要再掺杂世俗的哲学，还有在一切善事上，不要再服从犹太的这种规条，而是要结出真正结出恩典的果子啊！那当行为被归正以后，啊，我们其实就会发现，我们的灵命在成长。啊，当我们的行为被归正以后，我们这样一直做，一直做，啊，我们会对神的认识有所增长。所以保罗最后说，渐渐的让我们多知道神。你会发现保罗的祈求没有离开过对神的认识，对不对？前面讲到思想上的归正，这里讲到行为上的归正，仍然是对神更深一步的认识。还不够啊！第三项，为能够坚忍受苦而祈求啊。思想归正，行为归正还不够啊，还不能达到完全认识这个救恩的目的。哥罗西人还需要做什么呢？还需要背起十字架来为主受苦啊！这个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是非常对认识神是非常重要，因为。当你亲自的去背起十字架受苦的时候，你才能够亲身的体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啊承受的痛苦，这个刑罚啊，你才能真正的发出感恩啊。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保罗是怎么来祷告。保罗说，1章11节，照着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啊，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忍耐。宽容啊，保罗是希望神能够加添哥罗西人力量啊，各样的力量，因为十字架很难背嘛啊，所以需要从神而来的各样的力上加力，以至于他们能够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啊。所以第三项是他为哥罗西人能够坚忍受苦而祈求，最后一项，他为他们感恩的心来祷告。第1章12节上半部分，他说：“又感谢父，啊，当一个人思想归正、行为归正，又肯为主受苦、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终于，保罗的祈求的目的达成了啊！因为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人应该不会再敬拜天使，不会再掺杂世俗的哲学，不会行为上服从犹太教的。”规条，而是真的认识基督的完全的救恩， 那么认识以后他会怎么样？他会感谢神，他会发出真心的感恩，真心的感谢赞美啊。请留意，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读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啊，这里讲的感谢父其实不是保罗感谢父，不是保罗在祷告中感谢父，而是保罗希望哥罗西人能够像他一样啊，为着认识基督的完全的救恩而感谢父啊。哎，你会说从哪里看出完全的救恩啊？这经文里好像没提到过救恩嘛，对不对？有提到过为真理明白福音真理而祈求，活出真理而祈求啊，坚忍而祈求啊，然后最后导致到这个能够感谢父。可是完备的救恩在哪里体现呢？啊，最后我们要继续看下去，第十二到第十四节啊，保罗要描述的就是啊完全的救恩。保罗说啊，又感谢父，因为他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三节经文当中的动词的时态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啊。我们一点点来看，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啊，当然这个光明中同得基业指的就是永恒的产业啊，将来我们得到永恒产业。原文是使我们合格于啊，我们合格于光明中产业的分配啊，就是说神啊让我们有资格将来跟众圣徒一起获得产业啊。这里的这个动词是合格于，它是一个过去时态，也就是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合格了啊，是这样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句，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啊，这里他爱子的国度，这里指的是我们重生得救哈。这里的两个动词也都是过去式，已经完成的啊，他已经拯救了我们，已经把我们迁入爱子的国度。最后一节，在爱子里得蒙拯救，罪过得以赦免。这个动词啊很有意思啊。是现在时啊，意思是说我们在今生在基督里是不断被赦免，不断蒙拯救的。好，我们现在把这三节经文全部放在一块儿，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我们已经得救了，重生得救，并且已经预定了天上的产业。得救是这一刻，得天上产业是那一刻，所以呢我们已经得救但已经预定了得天上的产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的今生。我们今生是怎样呢？我们今生是活在基督里，不断被神赦免，不断蒙神拯救，靠着神的恩典而活，直到见主面那一天。所以这三节经文放在一起，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完全的拯救，不是此刻的拯救，不仅是灵魂的重生，而是将来的啊完全的得救。以及在今生我们所要经历的不断的得救啊，不断的拯救，不断的赦免啊，这很好的刻画了整个的完全的救恩啊。所以弟兄姐妹，再一次你有没有感受到保罗的话语的急切性啊？他急切的想要告诉各罗西人说，祈求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认识那完全的救恩，对吧？你看保罗一步一步的祈求，保罗祈求的是哥罗西人思想上的归正，然后是行为上的归正，其实也是为了渐渐认识神啊，然后再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最后呢导致什么结果呢？可以啊喜乐的感谢神，感谢父，感谢父的什么呢？啊，因为明白了全备的救恩，完全的救恩，这就是基督徒的祈求，合神心意的祈求，一生的祈求。然而在我们的周围充斥着许多错误的祈求啊，跟这个不断归正的道路，不断认识神的道路相反的祈求啊。我也举两个例子哈。第一啊，我们很多人祈求的是地上的事。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祷告事项，哎呀，主啊，求你让我家庭和睦，事业有成啊， 平稳安康。这样的祈求其实跟你想想看，跟保罗的祈求差距多大啊？这样的祈求是把眼目放在哪里？放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把眼目放在思想归正、行为归正、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啊，对不对啊？这样的祈求就好像在说，我那些都不需要了，我思想已经归正，我行为归正，我现在过得很好啊，我也不需要背十字架，我现在过得很好啊，不需要再反省和归正啊。哎，不少基督徒啊，错误的认为一旦重生就得到了通往天堂的车票，不再追求真理啊。你们看看周围，包括你自己，真的很用心的在追求真理吗？真的很用心的在思想上归正吗？真的很用心在行为上归正吗？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啊都没有，很多人只是想过一个平安无事的宗教生活，或者说丰富多彩的宗教生活吧，啊，乐在其中。啊，我这一辈子干嘛呢？让我这一辈子在这个丰富多彩的宗教生活当中快乐吧，啊，但是神却要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的知道他的旨意，而且是渐渐的多知道他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你的生活是对不起主的啊，也不蒙他喜悦的，更别谈要结出圣灵的果子。第二种祈求啊，不光是祈求地上的事，他还祈求远离苦难啊。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祈求事项啊，主啊，平安就好啊，主啊，我做一个平信徒吧啊，不要背起十字架，因为是背十字架太苦了啊。很多人嘴上不这样祈求，但其实他们心里是这样祈求的啊。这样的祈求也不蒙神悦纳。你说什么？基督徒都要祈求受苦吗？我觉得保罗这段话确实是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祈求当中要包括为主受苦的祈求，因为如果不背起十字架，你怎么能够亲身体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呢？你怎么能够真心的从心底里面啊，因着神的恩典而十字架上的恩典而感恩呢？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只是举两个例子啊，请你反省一下，你的祈求事项通常是什么呢？是为你的生活平安富足祈求吗？还是真的专注于在思想上的归正、行为上的归正，甚至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来祈求呢？你的祈求的事项反映了你的信仰，你对完全的救恩了解吗？祷告是由感恩和祈求组成的，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过了啊。腓立比书第一章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哥罗西书第一章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可以说，感恩和祈求是祷告的内容啊，为神赐下的恩典，已经赐下的，在过去已经赐下的恩典感恩，为神将要在将来应许的恩典而祈求，但是不要忘记了啊，感恩是有基础的，祈求是有目的的。感恩的基础是纯正的福音，否则你就不会有一个正确的感恩。祈求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认识完全的救恩，否则你的祈求也不合神心意。也许你会好奇，哇，这样听下来基督徒的祷告好像很严格啊，基督徒一定要为纯正的福音啊为基础的感恩吗？基督徒一定要啊以完全的救恩、认识完全的救恩为目的祈求吗？难道我们就不可以为地上的事啊，为地上的平安感恩啊？难道我们就不可以祈求与救恩不相关的事吗？啊，我应该这样平衡的说， 你应该凡事感恩，凡事祈求，你可以求这些，但是你要知道你所求的背后的动机、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只是为了地上事而求，你只是为了地上的平安而求，而不是为了说哦，我为通过这些事情能够更好的能够认识神，更好的明白神完全的救恩，更好的因着福音而感恩的话，那么这个感恩、这个祈求、这个祷告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啊。祷告到底是怎样才能合神心意呢？我觉得它只有一个宗旨，祷告合神心意，祷告应该是荣耀基督的祷告，荣耀基督的祷告。主耶稣曾经向天父这样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啊！这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向父做的一个祷告。天父要荣耀他的独生爱子，你想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一定会听一切荣耀他爱子的祷告，是吗？当你的祷告是荣耀基督的，天父会听啊。但一切不荣耀基督的，甚至贬低否定基督的祷告，他会听吗？他就不会听啊。所以如果你的感恩不是出于，不是基于基督的纯正的福音，而是别的，哦，哎呀，神啊，我为别的，因为别的事儿，我感恩呐，啊，我觉得天父不会听。如果你的祈求不是为了认识基督的完全的救恩，我觉得天父也不会听。啊，天父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的爱子，为什么？因为他的爱子为成就他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就像腓立比书二章里面讲的，天父当他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天父就将他升高，又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神的心意是要让基督得荣耀，包括我们的祷告。从十字架救恩成就的那一刻起，基督徒的祷告就要荣耀基督，以荣耀基督为宗旨。所以我想这个也其实也就是哥罗西人的问题所在，他们虽然因基督的救恩而得救，却没有荣耀这位拯救他们的主，反而转去去敬拜什么天使啊，还有容许世俗的这个哲学啊，或者是犹太教的规条在他们的信仰当中。这个就是羞辱了基督，羞辱了基督那一次献上完全永远完全的救恩，不是吗？所以神要借着这段经文呼召我们，要基于基督的纯正福音，为认识基督的完全救恩而献上感恩和祈求。我们感恩的事是基督的事我们祈求的事也是基督的事，为的是荣耀基督。所以我把这样的祷告称为基督里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你想一想，你的祷告荣耀基督吗？你的生命荣耀基督吗？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的话语，这段话语真的很扎心。我们平时的祷告真的反映我们的心，我们平时的祷告是怎样的，就反映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荣耀基督的人。主啊，赦免我们的罪，真的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每一句祷告词都应该来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基督里的祷告。借着这祷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所感恩的事项，都是应该是在基督里的事。让我们学会借着这个祷告就来 思想上不断的归正，行为上也不断的归正，并且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以至于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举起双手，感谢我们的天父赐给我们完全的救恩。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